我们知道下个礼拜天就是复活节啊，然后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能够一起来复习、来温习这个主耶稣在最后要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他的一些所说的一些话是非常适当的哈。那我们虽然是在晚上聚会，我们可不可以我们大家一起的呢同声来朗诵这段经文，而且都能够把手中的这个Bible 给打开来，不管是在你手机、在电脑，还是在你的真正的 hard copy 的这个 Bible 上面，好不好？我们一起打开这个圣经，约翰福音
啊，约翰福
第
音
十四章，
第四章，第四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时候，第十四章的25节到最后31节。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25到31节，我们翻到的时候，我们同声来朗诵这段经文，第25节，我还与你
在这个地方啊，可以说话都是会产生想象。这些自由派啊，他们的思想跟
当时我说的话，留下平安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世人的，你们选择
不要忧愁，也不要
不要担心。你们切勿
对你们说的，我去去呀，你们心里面是为我爱我
爱
我。因为我会跟我父那里去恩回乐，为父母离我吧。
还是不是没有成就？我目前靠着叫你到自己成就的时候，我会信。以后我不再和你说，在这一切的王相同的，我有，但要叫世人知我爱你。也不一样分子却一样子来我们的话好
听到是神人
大家一起
好大家还听得到我的声音哈可以哈好对那好，我们刚刚看的这段经文呢，是主耶稣在最后一个晚上跟门徒的一个讲论。好，那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小时候的一个经历。好，就说那个时候呢，我的母亲她身体不是很好她身体不是很好经常呢她需要去看这个医生白天上班，就是晚上呢她需要去看医生父亲呢也是因为工作很晚才能回到家。那么妈妈在不放心的时候呢，她临走前呢就会一直不断的来叮咛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然后才离开。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大概是5、6岁左右那是我真的是最害怕的一段时间我记得厨房里面有个小小储藏室，像个通道一样，然后又黑又深心里面非常害怕总是能够盼望和妈妈呢，要赶快回来。但妈妈总是好怎么样？好像总是在很晚很晚的时候才能回来。那我和弟弟呢就不敢待在这个房子里面就那个时候就爬到那个门上面那门口趴在门上面看着外面的街道，心里面才比较放心一点离开厨房远一点。然后呢，就和那些邻居的那些野孩子们讲话。我们那个时候当时有很多就是父母都没有管的，一天到晚都在外面流浪的这些孩子。然后跟他们讲话只有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才会觉得比较怎么样比较开心一点比较不会害怕。然后呢他们这些孩子们会问我说这个钥匙的号码是多少，那时候用号码锁，然后那告诉他他们就给打开来。那我那时候还很聪明坚持的不告诉他们这个号码的那个这个号码那不过有一次我弟弟呢就不小心说溜了但还好这些孩子们呢他们也记不起来这个数这个号码，所以也没有打开。 所以我今天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想到说，这跟我小时候这个经历是蛮像的哈、因为耶稣呢，他要暂时的怎么样，要离开门徒，耶稣要暂时的离开门徒，门徒呢，他们都非常忧愁，门徒心里面非常忧愁，也非常胆怯，所以耶稣安慰他们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主耶稣的这一段经历和门徒这一段讲话，其实不只是和我小时候情形有些类似，甚至呢，这也和我们一生里面，在我们一生的痛苦或遭遇到痛苦的环境的时候，都很类似的。特别是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在这个新的这个冠状病毒这段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刻，也是一样的。我们有时候觉得主在哪里呢？愿意我们今天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能够听到主耶稣的安慰。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第二十五节。第二十五节。第二十五节这边讲到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这是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们已经吃过逾越节的晚餐。这边特别我们留意一下，他说耶稣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第二个要注意的留意的呢，就是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已经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耶稣呢，在这个时候他必须非常的诚实的告诉门徒说即将会发生的事情。第二天他要上十字架了，他曾经这样告诉这些门徒们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还与你们同在，然后后来呢，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所以耶稣临别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话要讲。耶稣好像要跟门徒说个没完啊。为什么要说个没完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门徒心里面一直怎么样，无法平静下来，所以他们对未来是充满恐惧，也非常的担心。所以耶稣必须使用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呢，再把这个安慰来带给门徒啊。所以主耶稣看这些门徒们。主耶稣向着这些门徒一次又一次的好像要离开了，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呢，他好像要向门徒呢能够待多久就尽可能的再待多久，尽可能跟他们再多说话来安慰他们。所以呢，在最后呢，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现在是14章到17章的时候，最后耶稣把所有话都讲完的时候，17章记录的就是耶稣有名的那个大祭司祷告，耶稣站在大祭司的地位上面为这些门徒们来做最后祷告，做最后祷告。所以门徒们呢，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知道主耶稣要离开他们，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只是说他们不是很清楚主到底为什么要离开他们。主所说的话呢，一定怎么样，一定让门徒非常忧愁。就像这节所讲到的，主说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不会与你们一直在一起了，所以门徒心里面非常忧愁，也非常害怕，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会如何。所以我们人生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呢？现在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如今就来到了我们的左邻右舍，我们会不会这样担心？我们说我们染病了怎么办？我们的孩子怎么办？我们会不会死掉呢？我们有些人也担心说这个经济不好，对不对？我的公司将来营运会怎么样子呢？我能保有现在工作吗？我们的家人在远方的家乡，他们还好吗？特别是我们年纪大的那些长辈，如果染病了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和这些门徒一样，都有许许多多的担心，甚至恐惧未来可能要即将要面临的未来，这都是非常担心恐惧的。但是呢，主知道门徒心里面忧愁，主是何等的怜悯的主，他当然知道，所以呢，主呢就一次一次的，他把很多类似的话，很多类似的话，他用不同的方式，再一次的纯纯的来告诉这些门徒，好像就好像说主能够待多久，就绝不会提早一刻离开，就像我小时候我母亲一样，能够晚一点走，他知道我们害怕，能够晚一点走，他就尽量的能够晚一点走，但是呢，主知道的，最后呢，他一定是要离开的，所以主呢，在这个时候对这批门徒心里面一定是非常不舍的，就像说我们现在在这种疫情的恐慌里面，主坐在宝座上面，他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他看到我们心里面那些担心忧虑的时候，其实主在这时候对着我们，他也是非常舍不得的，让我们落在这种情况当中。所以在我们再看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在这一段经节里面呢，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保惠师和圣灵，然后这位保惠师就是这位圣灵，他要指教，然后他要叫我们想起，叫他要指教门徒，也要叫门徒们想起，想起什么呢？所以在26节和27节主耶稣即将要讲的这段话里面，耶稣要告诉门徒，虽然他要离去呢，但是他会留下两样非常宝贵的，一个就是26节我们这边看到圣灵，一个呢就是在27节我们即将要看到就是平安，就是平安。圣灵和平安，什么是保惠师？这边这一段26节里面讲到什么是保惠师。保惠师就是安慰者，也就是辅导者的意思。圣灵是那位安慰者，也是那位辅导者。所以在人和神之间呢，只有一位中保，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在圣经，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两位的保惠师，两位保惠师，耶稣就是一位保惠师，另外一位呢就是圣灵。所以在这一章14章里面也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还有其他的经文也讲到了，当耶稣这位保惠师要离开的时候呢，而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这位圣灵。所以两位保惠师，两位保惠师都是我们的安慰者，也是我们的辅导者，也是我们辅导者，而且他们也为我们一起为我们祷告。因为圣子，我们知道圣子呢做我们慈悲中心的大祭司，长远的活着为我们来祈求。那圣灵呢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圣灵要照着神的旨意来替圣徒来祷告。所以圣灵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讲到说，他会做两件事，他会在主离开的时候呢，门徒在每天所遇到的环境里面，圣灵都会给予新的指示。虽然主不在门徒身边了，但圣灵会接替主的位置，继续的住在这个门徒心里面，做门徒的辅导，他会指导，会教导门徒进入一切真理，所以这个经文所讲的。此外，圣灵也把主过去所讲的话再一次的提醒门徒，再一次提醒门徒，主讲话再一次在他们心里面来提醒门徒。这就是为什么当主升天了以后，这些门徒能够写下圣经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圣灵提醒他们，他们就把主当年所讲的一些话写下来。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个错误的期待，在我们的遭遇当中呢，我们希望圣灵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以为说圣灵就会跟我们讲一些新的话， 但是呢，我们在我们经历里面，我们都知道，啊，多数的时候，圣灵是用圣经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啊，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阅读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遇到一些问题，要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呢？我们怎么能够确保说我们不会误解神的旨意呢？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圣灵的引导不会和圣经的话语和主的话语互相矛盾，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常常阅读圣经的一个道理。我们来看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边特别讲到主耶稣留下的第二样宝贝，刚刚26节是圣灵，27节讲到这是平安。他说他告诉门徒说，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什么是世人所赐的平安呢？什么是世人所赐的平安？2006，我记得哈，我在2000年的时候，啊，我在2000年的时候呢，我被公司解雇了啊 ，layoff，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哈，啊，我心里面非常忧伤，非常非常忧伤。那时候我正在很需要一份工作的时候，啊，被公司给解雇了。但是呢，在那一次里面呢，我发现，不只是我自己被解雇了，我整个公司的那个 team 呢，大部分都被解雇了，啊，包括我自己的老板也被解雇了，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世人所赐的平安，我们的平安，真正的平安，啊，并不是从老板来的，也不是从公司来的，啊，这些世上的人事物都是暂时的，啊，他们所赐的平安也都是暂时的，不稳定的。我们虽然有神的福气，有时候让我们遇到好的老板，啊，但是这个老板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也都是暂时的。耶稣这边所讲的平安呢，不是外面环境上的平安，啊，环境上面平静没有风波，啊，不是指的那个意思，啊，他也不是，甚至，啊，耶稣所讲的平安都还不是那种胜过环境的能力，不是那种胜过环境的能力。比如说我明天我很有把握，我可以考一个考试呢，可以拿个 A， 或者说我今天我的公司非常赚钱，啊，我可以放心了，啊，可以放心了，我在公司很稳。这种，啊，有这种胜过环境的能力，这个都还不是耶稣这边所讲的平安，啊，所以耶稣讲的平安乃是对于说神能够胜过环境的那份信心，那个是耶稣所赐的平安。耶稣所赐的平安就是让我们能够有那份信心，知道神他一定能够胜过我们的环境，啊，所以当主耶稣复活了以后，啊，这个礼拜就是要复活节。当主耶稣复活了以后，他遇到门徒的时候呢，耶稣曾经多次向门徒问候说平安，怎么样，啊，他的问候语很特别，他没有讲别的，但是耶稣在这边强调个平安，啊，问候门徒平安，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问候，啊，耶稣其实就是在告诉门徒他没有被死亡所拘禁，死亡不能胜过他，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耶稣曾对门徒说他会3天复活，他就是耶稣就是要门徒们对神要有信心，神一定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虽然在这过程当中他好像被钉死了，好像失败了，魔鬼得胜了，但是这个时候他复活了。当他遇到门徒的时候，开口的第一句问候语都是这样，就是平安。这种平安呢，和世人所赐的平安完全不同的。所以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疫情，啊，我们寄望什么？我们寄望说 President Trump，啊，川普总统他能够拿出办法来，啊，如果他能够拿出办法来，我们就有平安了，啊，这就是世人所赐的平安，只是美国总统能够赐给我们的平安。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还有一个平安，还有一种平安，就是耶稣所赐平安，乃是一个更大的平安。 我们要相信，无论疫情结果是如何，神仍然能够在大水之上完全的掌权。只有我们有这样信心了以后，我们就一定可以看到神要如何的使用这一次的疫情来去复兴我们，复兴神的教会，要带领很多的人，更多人来到神的国度。所以如果我们能有信心看到这一点，我们里面就有了这个耶稣的平安，我们就会让耶稣平安在我们做主，我们的心里面就不需要去忧愁，也不需要胆怯，需要胆怯。28节，28节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我们特别要看到，你们若爱我， if 的若就是一个假设，假设他说如果你们这样的话，门徒们如果真的爱他的话，他一定会因为耶稣的离开而喜乐，而喜乐。主曾经对门徒说，他离开以后呢，他还会再回来。这是指的什么？这指的他复活来讲的，他还会再回来。复活以后，他还会来到门徒当中。但是即使主有这样的应许呢，门徒们仍然闷闷不乐。所以呢，主就开始呢，要有这种安慰呢，转向另外一种方式，在这个28节里面，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帮助门徒。这个方式就是一种提醒，一种责备，一种责备，实际上不是很清楚的能够看出来，你仔细看，这就是当中有提醒和责备在当中。主在这边提醒责备门徒们，他们是自私自利，他们是自私自利。所以耶稣开始换一个方法，换一个方法来告诉门徒说，你们现在的忧愁和胆怯，实在是因为你们爱主不够深，爱主不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你们忧愁和胆怯。所以耶稣说，你们如果爱我，所以这句话的反面是什么意思？这就反映出门徒现在目前的光景，他们并没有爱神，他们必须要在这种苦难当中学习怎么样真正的去爱神。他们因为自私自利，难怪心里面还充满着这些忧愁和胆怯。我们知道耶稣是道成肉身，我们来解释这一节经文。我们知道耶稣是道成肉身，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成了人的样式。他耶稣道空了自己，意思就是说他放下神的一切的荣耀尊贵，来到世界上。正是这么样一个卑微的人，在一个人的地位上面，耶稣才说父是比我大的。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父是比我大的，但是呢，如今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他即将完成他在世上工作，他即将要重回到父的那边去。所以耶稣呢，即将怎么样，可以与天父呢同享那从创世以先就有那个荣耀。耶稣呢，本来是要道空自己的，隐藏自己的荣耀，但如今呢，耶稣将要恢复他作为一个神原本就有那个无限的荣耀。所以如果门徒不是自私自利，如果他们不是成天只是想着自己的益处，如果他们是真正的爱主、关心主的话，他们就一定要能够为主能够回到那个荣耀里面去，而与主一同欢喜，一同的快乐，一同的高兴，一同的喜乐。所以这一节经文非常重要，他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疫情里面，我们有谁想到说，这对神的国处的，对神的国度，它的益处在哪里？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是否是成天都在想说，这个我们就是希望不要被感染病毒。所以我们多少的心思意念是在神自己呢？我们多少心思意念是在神的国度呢？是在神的荣耀里面呢？我们有多少心思意念是在自己呢？ 这一段经文也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呢，他不只是安慰，耶稣呢也在这边提醒责备门徒们，你们若爱门徒们若爱主的话，就不会因为主的离开心里面忧愁担心，其实担心担心自己啊，他们会因为主回到荣耀里面去，要为与主一同来欢喜快乐啊，来欢喜快乐。我们来看下一点。29节说，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啊，这个是一个就可以信。所以虽然耶稣在这边是责备了他们，告诉他们说他们是爱主不够深的，他们仍然是自私自利的，但是耶稣还是要告诉他们，他之所以会告诉他们这些事情，告诉门徒们说耶稣即将离开，这里面仍然有很深的美意在里面的。他现在告诉他们未来要发生事情，耶稣说他要离开，他的目的绝不是要叫这些门徒们忧愁，也不是叫他们胆怯，乃是为了要将来好能够坚固他们的信心，能够去坚固他们的信心，他们就要看见耶稣果然怎么样，在第三日就复活了。所以这个短暂的这个时间的痛苦呢，将来要得到一个更大的喜乐，因为主复活了。好，就是下个礼拜我们要弟兄众圣徒们，我们一同要来庆祝主的复活。所以当门徒经过三天的黑暗以后，看到有一天看到神的复活以后，他们的信心将要得到一个更进一步的坚固。所以耶稣在这边讲说，要叫你们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了，好，就可以信。第三十节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好，我们这边特别要看到主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要和他们再多说话，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目的呢？是什么样的目的呢？神这个时候他要暂时的退出舞台，撒旦的怎么样要登场，耶稣这个时候要退出这个从门徒的世界里面，从门徒的可看到的这个眼界里面要退出来，要现在要换撒旦来登场。所以在整个人类历史舞台里面呢，在整个人类历史舞台里面，这样事是不断重复发生的。因为神要人类凭着神所赐自由而自己选做出选择，到底是要跟从神还是跟从撒旦，要是相信神的信实，还是要去相信这撒旦的谎言。我现在要说一些关于我们周五这几周的查经的一些内容，我们要稍微温习一下。我在这里面我可能会绕得比较远，但是呢，我绝对不是在这边讲一个无关的内容，无关联的一个内容，所以我在这边邀请弟兄姊妹有点耐心，花点心思来听，我最后一定会绕回到今天的这个内容。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为什么我们说创世纪前三章是整本圣经的基础，我们对这一点就会有更深的认识。我们说到神的前三件创造，它是要解决这个地是空虚混沌。什么是混沌？混沌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次序，杂乱的没有次序。神在这前三天他每天都在做那分开的工作，分开，前三天分开的意思就是要制定一个界限。所以他第一天他为光和暗定了一个界限，第二天呢为空气和水定了一个界限，第三天是陆地和海洋定了一个界限，这是我们查过的。然后在最后三天呢，神继续解决一个空虚的问题，空虚就是没有东西。所以在后面三天呢，神就把很多美丽的创造物放进了这个世界里面，好像怎么样，好像父母要为出生的 baby 预备了一个婴儿床一样。然后呢最后 baby 出生，所以神呢在最后一切 就绪了以后，神就创造亚当夏娃，然后把他们放在这个美丽的世界，神呢就给予他们极大自由，极大自由要让他们呢在这伊甸园里面享受那富足生活。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注意，神呢就从物质界的问题呢转到道德界的问题，从物质转到道德。啊，神这个时候就要在道德层面上也要定出一个界限来。啊，就像神刚刚我们所说的，在前三天里面，他为物质界来定界限，啊，为光和暗，为这个为水和空气，啊，为海洋和陆地来分开一个界限。这个时候，神呢，在这时候要在道德层面上面呢，也要把善和恶给分开来，定出一个界限来。所以呢，神就随着自己的意思哈，他在众多树木里面去拣选一棵树，啊，这棵树，然后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分别善恶树，啊，这棵树呢，可能在物质上层面上面来讲，啊，它在物质层面上，它绝对是好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不但如此呢，甚至在道德层面上来讲，神看这棵树分别善恶树也是好的，是必须有的，因为他为善和恶定出了一个界限，然后神就告诉亚当，你不可以吃这个果子，这棵树上果子吃的日子就会死。所以这就是说，在亚当夏娃的自由里面，现在有了一个界限，在这界限以内叫做什么？界限以内就叫自由了，在界限以外叫做什么呢？界限以外就是堕落。所以神不只是设下道德的界限，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看知道神不只设下道德的界限，神也给亚当夏娃一种道德的判断能力，也就是那种能够分别善恶的能力，使他们可以做道德上的判断。也就是说，他们从起初他们就有能力去理解神的教导，他们从神那边就已经知道了善恶，他们知道说可以去享受伊甸园一切的丰富的供应，这就是善的。但是如果去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就是恶的。这个就是把人和万物分别出来了。万物像猴子，他吃这个苹果，他从来就不用问这个是对或错，就人，就亚当夏娃在那个时候，他知道所有树上果子可以吃，这是善的，但有一棵树上果子不能吃，那就是恶，他有这个道德分辨的能力。我们可能错误以为说他们是吃的三个树上果子以后才有这个能力，这是不对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不需要为后来偷吃禁果行为负任何的责任。所以他们一开始他们就能够分别善恶。从这个他们回答夏娃回答这个撒旦诱惑所讲话里面，我们也都知道夏娃非常能够分别善恶，他说不可以吃，甚至连摸都不可以，正是因为他有这种道德能力，能够分辨善恶，因此呢，他就要为他后来犯罪呢，要承担这一切的后果，那么人会问，那么这样讲的话，那夏娃到底他在吃这善恶树的果子，他的前与后他都能够分别善恶，那么他吃了以后和吃之前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很有意思，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于说他的眼睛，他们眼睛明亮了，他们吃了以后他们眼睛明亮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有一个父亲，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告诫孩子说不可以去吸毒，然后说吸毒你会怎样怎样怎样。我们请问这位父亲他是怎么样期待这个孩子去理解的告诫呢？这个孩子从来没有吸过毒啊，他怎么能够知道吸毒结果是什么呢？他的父亲真正期待这个儿子的，是真正需要他去吸毒来去了解吸毒的整个情形吗？当然不会，任何一个正常的父亲都不会这样做。他期待的呢，这个孩子要怎么样？要相信父亲的话就够了，就好了。孩子不需要去借着吸毒去了解吸毒，他只要相信父亲的话就够了。但是呢，一旦孩子吸毒了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他终于呢更加了解他父亲原来的告诫，他比从前更加明白吸毒的这个罪恶。只是这个了解有什么价值呢？ 他因此染上毒瘾了。所以用创世纪的话来讲，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他眼睛明亮，他比以前更加能够分别善恶，他知道什么吸毒是什么什么一回事了。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已经陷在那个罪恶里面。所以神设立的道德的界限呢，放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标准，神所要的只是要亚当夏娃借着相信来去遵守这个道德界限，而不是借着去作恶去了解善恶。他们一旦作恶摘了那果子以后，他们眼睛就明亮，然后他们就得到了智慧。但那种智慧在神来看是毫无价值的一种智慧。神所要的智慧是什么？就是要相信神，顺服神，借此来表达那种对神的爱，这才是真正智慧。所以好了，我们看到当神设立这条界限以后呢，怎么样，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神就怎么样就退出去，然后第三章就换撒旦登场，他就允许怎么样，允许撒旦和夏娃有对话。如果不是神的允许是不可能发生的，神完全知道，神完全掌握，神知道撒旦要来这个来欺骗着夏娃。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也完全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他们也都能够分辨善恶，他们自己要去做决定，他们是要在神所划定的界限之内呢去享受的自由，还是要越过了这界限之外然后堕落来远离神，在堕落远离神。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到今天这个第，再回到三十节了。所以他说，耶稣说什么？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里面，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这个世界王是谁呢？就是伊甸园里面那个撒旦。撒旦在神里面是无权无份无纪念的，撒旦在神里面是一无所有。所以耶稣这个时候所做的其实正像神当年在伊甸园所做的一样，耶稣这个时候要暂时退去了。耶稣撒旦呢现在要登场，门徒就跟当年的亚当夏娃一样，他们都有从神而来的教导，所以门徒必须记得耶稣曾经教导他们话，关于魔鬼，关于十字架这一切事情。耶稣曾经纯纯的告诫他们说要小心谨慎，免得入了迷惑，就像亚当夏娃当年一样，正是因为不信就落入到迷惑里面。所以耶稣在这时候他告诉门徒他要暂时的退去，不再和他们多说话，然后这个世界的王这个撒旦要来，所以耶稣一会就会遇到一群要来捉拿他们，然后耶稣就说黑暗掌权的日子，所以门徒呢将会受到极大极大的考验，极大的考验。所以我们来看三十一节，三十一节他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这段经文，起来我们走吧。耶稣要去哪里呢？这是最后的一夜了，我们知道耶稣可能就是要离开吃逾越节晚餐的地方，要往客西马尼园去，当然这是一个可能。但是不管耶稣在哪里，他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他隔天他要去十字架。但是耶稣这边为什么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耶稣讲这句话和他要去十字架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是一句非常具有深刻意义的一句话，它可以让我们更深的去明白十字架的奥秘啊，奥秘。我们知道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我们很多人都会回答啊，耶稣为了爱我们，对不对？他让我们免受这罪的刑罚，所以就担当我们的刑罚。所以耶稣是为谁上十字架？ 标准答案，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说耶稣乃是为了我们爱我们缘故，当然这是对的，但是呢这并没有非常全面的去了解整个十字架的故事。耶稣上十字架不是只单单因为他爱我们缘故，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已。耶稣上十字架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乃是因为怎么样，因为耶稣爱天父的缘故。神爱世人，神爱世人，天父爱世人，所以耶稣知道天父爱世人，所以呢耶稣就为了这个爱，耶稣愿意牺牲自己，他为了爱父神这个子神，为爱父神呢，子神就不顾一切代价上十字架来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就是为什么说十字架是神的一个大爱的一个表现这里面不是单单讲到说耶稣对我们的爱而已，当然了我们知道光是讲到耶稣对我们这份爱呢，已经是怎么样，是如此的长阔高深，需要我们一生竭尽全力的都难以完全的明白我们要感谢不尽，赞美不已，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次而已，我们还需要对神的爱还要有更深刻的明白耶稣的爱呢，也是怎么样，他对父神的一种完全舍己的爱，还为了要满足天父的这种爱，这方面爱同样是需要我们去深刻去理解的。这个世界爱到底从哪边来的呢？你看我们这世界非常美丽除了有大自然以外，我们人世间我们有夫妻之间的爱，有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的爱，朋友之间爱，这些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些人说这些是从人的天性里面来的，人天性里面就会有爱，讲得很对。那么人的天性里面爱是从哪边来的？甚至说我们会问，为什么不信主人里面也有爱呢？人是被神所造的，原因就在这里。人是被神所造的，乃是按照神的形象来被造的，所以人性里面的爱呢，那个源头是从神而来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爱不是无缘无故的无中生有而来的，所以更准确来讲，是世界的爱呢是从三一神里头而来的。三一神，圣父、圣母、圣灵，他们彼此相爱，按照爱到一种程度呢，是没有矛盾，没有任何矛盾，里面是完全的舍己。这种爱是在人世间找不到，找不到这种完美的爱这种爱呢，神学家给他的名词叫做圣爱，圣洁的爱。他是特别讲到说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那个彼此的那种爱，那个呢是宇宙间里面一种最高级别的爱。我们人世间的爱都不完全，我们这些人世间的爱只是天上那种圣爱的一点点反照而已。人世间一切爱它源头都是这个圣爱没有这个圣洁的爱，圣爱三一神之间的圣爱呢，我们人间不会无缘无故的冒出来这么多种不同形态的爱，父母、子女、夫妻、朋友，不会有的所以我们回到刚刚这段经文，耶稣为什么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就怎样行呢？耶稣是乃是要以他自己的行动来去启示三一神里面的这种圣爱。耶稣这样的爱父神到达一种程度，要不顾一切的去满足那父神，这个爱里面没有任何的掺杂，没有任何的不纯洁。这种爱呢，是耶稣想要告诉门徒的，但是门徒的爱呢，里面呢怎么样，有很多掺杂，有个人的私欲。耶稣要走了，他们担心的是他们自己的未来，担心他们将来怎么办，这是他们，但是他们不能体贴耶稣，不能体贴说耶稣要回到荣耀里面去。我们刚刚讲的，耶稣当他回到荣耀里面去，对耶稣来讲是更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要在这边启示这种圣爱，耶稣的目的就是要门徒，也包括我们在内，都一样，要去效法神的这种爱，一种舍己的爱。所以到了下一章的时候，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耶稣就开始教导门徒了，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面，有没有？ 是爱和这个遵守神的命令，或者说爱和顺服是相连的。所以门徒爱主吗？弟兄姊妹，我们爱主吗？爱主的就是要顺服，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在这一章十四章里面，耶稣也是类似的重复的讲，他说什么？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这人就是爱我。你们如果爱我，就必遵守命令。所以在耶稣最后向着门徒的离别之言当中，刚刚我们读完了这一段经文，在这段离别之言里面，耶稣讲了两件事情，基本一方面他安慰门徒，但另外一方面他也提醒责备门徒。耶稣提醒门徒，责备门徒什么？就是提醒他们肤浅，还有他们自私自利，那种从玷污的人性里面所发出来那种不完全不纯洁爱，他们对神的爱是不纯洁的，而真正爱神的就必遵守神的命令，也要顺服神的命令。所以这一段经文对我们现今的处境，我们像疫情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是有很大很大的提醒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完了，所以我们来思考今天这段经文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我做一个结论吧。当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即将要上十字架，门徒知道耶稣要离开他们，他们看环境非常非常忧愁，心里面也非常胆怯。像不像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看到瘟疫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非常忧愁，也非常胆怯。但是耶稣是如何安慰门徒的？他是如何责备，如何提醒门徒的？或者用我们今天的处境来讲，耶稣是如何安慰我们，如何来提醒责备我们？耶稣安慰我们说，耶稣自己是保惠师，在他离开以后，他会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圣灵会继续为我们带导，继续指教我们前人道路。耶稣离开世上，除了让圣灵住在我们的灵以外，他还赐给我们的平安。那个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而是神得胜的平安。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今天是特别特别的关键的时刻，因为我们疫情就在我们当中，而下礼拜就是复活节，复活节就是在庆祝神得胜，那个得胜的那个平安，主要赐给我们。所以耶稣复活以后，堂堂的向门徒的问候，我们刚刚说到，就是什么？就是平安。这个平安不是说你没有事情，我们生活当中不会有任何灾难，不是这个，乃是说要叫我们转向主，看到主那个得胜的平安。神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下个礼拜是复活节，我们庆祝复活节的焦点是什么？就是主所赐的平安。就神已经复活了，神已经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魔鬼的权势。所以愿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做主，就是耶稣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魔鬼的权势，那种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世界上的更大。但是呢，在我们头脑里面，我们知道有圣灵，然后也有耶稣平安，但是为什么我们还经常忧愁而胆怯？没有别的原因，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这边还在忧愁还在胆怯的话，没有别的原因，那就是这一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那是因为我们爱主爱得不够深刻，我们对主的爱不够纯洁，里面有很多的掺杂，我们说是爱主，但其实是更加爱自己。我们就像门徒一样，我们忧愁和胆怯是因为我们担心我们的明天，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以神为首位的，越是在急难当中，却是越是要去思念神的国度，越要思念神的国度。所以我想用最后一句话我们来彼此的劝勉，我们爱主有多深，里面的平安就有多深。我想用这句话最后我们一起来彼此的提醒，用这段经文它其实告诉我这件事情，为什么在这疫情当中 我们想象想思念的这所有一切都是我们个人的平安而已，我们却没有去想到说这一段疫情对于神的国度是极大的，有极大的影响。这可能正是一个机会，是教会要复兴的时候，正是一个机会我们个人要复兴的时候。所以我们如果在这当中失去我们的平安的时候，我们没有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说主的平安其实就是主得胜的那个平安的时候，我们失去了这些平安，那就显露出我们的本相，我们是不够爱主。所以我们爱主有多深，我们里面的平安就有多深。有姊妹，我们一起来念一念一下这句话好吗？我们爱主有多深，里面的平安就有多深。好，我们再念一遍了哈。我们爱主有多深，里面的平安就有多深。愿神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